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又是阿龙说北京的直播版，又到了周五了。咱们今天呢这直播或者说聊天的话题呢叫做夏日天长好游戏，因为呢一到夏天呢这天儿比冬天长，所以呢这孩子呀玩的时间就长，而且夏天呢正好赶上暑假，所以说呢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做游戏或者去玩。那么咱要聊一聊啊，就是您那个时候夏天都玩过什么样的游戏，希望大家脑洞大开啊，说说那个最好是我们没听说过的没玩过的，甚至说呢咱玩过这游戏规则不一样，您那怎么玩都可以发来，好不好？咱们呢有请王通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
哎，互动的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对，我说说我怎么玩，然后呢各位也集思广益，咱们一块聊说说您怎么玩。要说夏天呢比较标志性的这个玩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呀，那会儿逮鸡鸟是我们那会儿比较标志性的玩，因为夏天才有这个东西。这鸡鸟在生物学上讲的学名叫蝉，北京话管它叫鸡鸟。说为什么叫鸡鸟呢，我问过很多老先生给的答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呢有两个答案呢我觉得算比较靠谱。第一个，这鸡鸟呢是季节的季，说呢它是这个季节特有的这么一种虫子叫鸡鸟。另外一个呢说这鸡鸟叫起来就一个声鸡，所以叫鸡鸟。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没考察过，只是听这个老人去说。那会儿逮鸡鸟算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玩法，相信很多呀这个胡同长大的男孩都玩过这个，女孩玩的比较少。那会儿怎么逮呢，按说现在逮鸡鸟的不多了，那会儿我记得很清楚，逮鸡鸟呢首先得有家伙事儿。这家伙事儿呢就是两样东西，一个长竹竿子呀，然后呢这么一罐胶，这俩东西准备起来有意思。咱先说这竹竿子，这竹竿子呢用咱家里边说这个挑衣服挂衣服那杆子还不行，那杆子头太大，上边呢还得接一轱辘。我见过有拿什么的呢，就是拿这个钓鱼竿粘鸡鸟的，这个有。但是啊家庭条件得比较好，您得买得起这钓鱼竿。我记得我小时候一个好的钓鱼竿在90年代初80年代末的时候也得几十块钱，所以那会儿根本就买不起。怎么办呢，很有意思，那会儿我们住这个宣武那边啊，都去陶然亭玩去。记得陶然亭这个北门出了之后啊，有一溜就是那个小商铺，卖各种的玩具呀、啊、包括还有钓具。当然了我们那会儿啊，首先说我们不守规矩啊，不提倡去陶然亭钓鱼去，那地方不许钓鱼，但是孩子讨厌的寻钓鱼去，他就应运而生的卖这鱼竿。我记得很清楚，那鱼竿呢是玻璃钢的，但是呢属于是品质比较低的玻璃钢的鱼竿，那一根也就是1米来的，然后呢价钱很便宜，当时我上小学买那么一根是3块钱，一般孩子都能接受得起买这么一个。那么夏天钓鱼时也行，然后回来呢把它绑在一个竹竿上头给加长了，拿那个去粘鸡鸟也行。这是把这个工具给准备好了，下一步呢就得熬这个胶。当时我记得熬胶呢得找材料，什么呢，就是那个车里胎，自行车那内胎，找那个。因为以前住的胡同啊，我记得基本上不能说每条胡同吧，反正每一片都有这么一个修车点。像以前我们那儿就是胡同北头有这么一个修车点，你管那修车大爷要一轱辘，因为他那好多废的呢，一看孩子玩呢也就给你了。把这要过来之后就开始得熬这东西，还得找东西。找什么家伙事呢，第一得找一个铁的罐头，这个罐头瓶，比如说什么以前那个午餐肉就那种盒就可以，罐头盒找来之后把这刷干净了，把这个内胎搁好了，就得点火了。 你看现在点火呀，咱住楼房了，肯定就是煤气灶了。以前不那样，以前呢，生火做饭是煤气罐，甚至于说呢，很多胡同里边啊，都有这么几户，一直家里就没有煤气罐，还保留着什么呢？煤球炉子。
嗯，
像以前我们那胡同啊，对门那胡同里头有一老大爷，就一直是点煤球炉子，人家里都没有煤气罐。
嗯，
记得很清楚，他是无冬立夏，冬天呢就拿这个取暖，夏天呢做饭的时候用这个，但平时把这单出来呀就搁到院里头。然后呢他们家有很多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首先第一个呢，老爷子那个煤球炉子呀不是烧蜂窝煤的，哎，蜂窝煤那炉子大伙可能见过，我们小时候铸铁的炉子，那很沉，一般来说不会搬进搬出，那老爷子自个儿做的一个铁皮的这么一个煤球炉子，里边是自己拿麻豆套的这个糖，然后呢他点的那东西就不是蜂窝煤。我见过老爷子干嘛呢，上这煤铺啊买这煤沫子，这煤沫子回来之后呢把它和成泥儿，还得掺黄土，因为它不掺黄土呢它粘性不够它散，掺完黄土之后老爷子拿出一木头框子来，这木头框子我记忆当中啊一尺来宽两尺来长，这么一木头框子，把它搁在地下，把那和好的这个煤灰啊这个煤渣子呀把它和好之后呢，拿那个小铲啪啪啪就摔在这个木头框子里头，
嗯，
然后上边呢拿一个木头板啪一刮给刮平了，行了，把这个木头框子给提起来，这是一大块，再拿那个煤刀一刀一刀切，横平竖直的切，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方块，它就不摇了，这方块就搁在当院地下，然后呢晒，晒到后来呢这个干了之后，拿这煤刀给起来，院里头有自己这么一个筐，把这搁在筐里头就留着烧。然后呢家里边必然还得有另外一筐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小劈柴，一拃来长的小劈柴，有是木头的，有的呢我见识老爷子去什么菜站找那个破筐竹筐，拆完了之后呢剁成一咕噜一咕噜的，这也是当劈柴用。然后拿这个引报纸，拿报纸引完之后引这个劈柴，再引这个火，他是干这个用。你管老爷子要点，他一般都给，再不然呢你中午趁老爷子睡着了之后你偷点拿出来，把劈柴不要煤就劈柴，自己找点废报纸，把废报纸点着了，把劈柴点着了，然后呢得拿这个方砖找这么三块就行，按照三角形一码立着码，把那个铁罐的盒啊搁在上头，底下呢点上火，把这个内胎给它熬化了，这就熬好了胶了，熬好胶之后把那个头蘸上这个，你就可以去树底下蘸这鸡鸟去了。
嗯，
粘鸡鸟呢以我这个经验之谈呢，不能够前后粘，得什么呢，不能够上下粘，得前后粘。比如看人鸡鸟，你不能说这杆在鸡鸟上头往下，不行，那杆前头有颤悠，它是软的，你得看好了鸡鸟直接啪就捅过去，前后这个概率比较大。然后呢粘下来还得弄这么一个成鸡鸟的工具，是什么呢，拿铁丝窝这么一笼子，这外头呢就拿纱窗一包，这个是搁鸡鸟也行，您逮蜻蜓呢搁蜻蜓也行，就这么一个玩意儿，逮完之后往这小笼子里一搁，滴了着挺美。
嗯，
但这东西啊没有在家里养的，为什么，咱有这经验呢，鸡鸟这东西啊声忒大，而且频率太高，就是刺耳的声音。
嗯，
您想您在街上走的时候，鸡鸟在大柳树上头叫唤都吵得您心烦。我们曾经试过逮鸡鸟拿回家去搁纱窗，屋里没法待人了，就这一只待不了人了，啊一直叫。所以这东西没有说搁家里玩的，那你说你逮了干嘛使呢，逮完了卖钱改善生活。
哎，
怎么卖呢，因为以前的胡同里很多老爷子养鸟，
嗯，
养的什么这个百灵啊，养的画眉啊，哎，养的黄巧啊，一般百灵鸟吃这个的比较多，就给这鸟改善生活。我记得那会儿是一毛钱一只，然后呢给这个养鸟的大爷一毛钱一只，换完之后换几毛钱，你买冰棍去，买汽水去，改善生活。大爷就把这鸡鸟给残害了。怎么残害呢，拿刀一刀一切，腰斩一鸡鸟劈成两半，然后呢牵在这竹签上，当然那竹签是人家是那特殊的工具，能镶在那笼子翅上，这鸡鸟切完之后这么往笼子里搁，这鸟过来就刀着吃。哎，这是鸡鸟。还一种是什么呢，还一种就是比鸡鸟个稍微小点，这鸡鸟呢个儿比较大，颜色是黑油亮。
嗯，
所以呢当年这个姜昆先生说相声有这么一句话，您真行，现在是屎壳郎变鸡鸟一步登天了。他这开玩笑说就跟屎壳郎长翅膀似的，那鸡鸟又黑又亮又大。但是呢那个伏天不一样，伏天呢颜色发灰， 个头比那寄鸟小这么一圈，叫起来呢不是一个频率的，它叫起来就是伏天伏天伏天，很多人夏天听到过，因为呢它正好是伏天的时候叫，叫那声音呢就是伏天伏天，所以北京管它叫伏天。
嗯，
这东西呢个儿小，反正在我印象当中呢，这伏天的数量就比寄鸟少，所以谁逮伏天呢，哎，这是珍稀品种，且得玩呢。那么当然说，有人说这寄鸟以前还说这个蝉蜕是中药材，说有人去卖的药铺换钱，这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年代从来没赶上过。因为据我了解，像同仁堂这样大药铺压根儿也不收你这东西，人家自个儿有这供货商。说小药铺有没有呢，可能以前有，我们这辈儿应该已经没有了。包括也听以前听上辈儿讲说，吃完了橘子都把那皮晒干了当陈皮卖给药铺，我估计也是小药铺。因为大药铺比如同仁堂人收的是那个谁新会陈皮，人家还讲的产地，对吧？所以不可能一般收你老百姓家里这个橘子皮，那蝉蜕估计也不会收，小药铺可能收，反正我没赶上过。这是说的这个粘寄鸟。然后呢说的这个玩虫还有什么呢，逮蜻蜓也是夏天常干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么着，咱们讲这个逮蜻蜓之前，咱先看看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他们玩的游戏。
哎，我们来看看，听我一聪哈，估计是听到阿龙讲这事儿了。他说了，他说我爸跟我说的啊，他们小的时候拿竹竿抹上自己用自行车里带，还得这个和上炒菜油，然后一起这个熬的这粘胶啊，粘寄鸟，他也讲了一这事儿。然后还有一位听友呢，他说，我是湖南永州人，说想介绍一下我们老家哈，有两样特产，五步蛇和斑竹。说我小的时候夏天晚上呢，经常跟我大伯哈到乡间去逮这个蟾蜍和小老鼠，有的时候能看见五步蛇，我就用这个逮来的这小老鼠呢去喂它。我大伯是民间做乐器的，他当时就经常去山间挑选叫红斑竹做成箫，音色挺轻柔的，夏天呢听起来心旷神怡。
哎，他这两个呢我还真有点这个感触。斑竹因为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拿斑竹做扇子的，有做乐器的，甚至比较好的笔毛笔这笔杆也有拿斑竹做的。这斑竹呢是谁的象征呢？《红楼梦》里边是林黛玉的象征。林黛玉住在潇湘馆，大家如果现在去大观园参观的话，那潇湘馆外头种满了斑竹，斑竹一杆千滴泪啊，它就是形容这个林黛玉这人呢比较忧郁，好掉眼泪，跟她这个性格比较符合。这是斑竹。另外这五步蛇呀，我是没见着过，不能说没见过，真的动物园里头见到过，就面对面山上咱没见到过，估计见着啊也吓得够呛。这东西呢首先说剧毒，而且呢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这得说什么呀，也是啊，这属于偷着养蛇，按说这东西应该是不让养，但是呢自己就好养这个，是一个家住东北的。但是为什么说非得说这地方呢？因为哥们儿被咬了，特意来北京看病，当地看不了，命特别大。他养的还不是五步蛇，养那蛇也是剧毒的，家里边弄一大缸养，结果喂的时候呢，怎么说呢，他就是说逮完了这白鼠，喂完蛇，在喂这个时候没逮白鼠，但是后来我们分析啊，因为他逮完白鼠这手可能沾上气味了，这蛇以为他的手是白鼠，烫就这一口就咬上了。后来到医院看他的时候什么样，先说后话啊，形容什么样，躺在病床上全身都已经黑了，但哥们在活着，很顽强的活着，说差点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蛇还真对得起他，给他手指头咬透了，就是这牙砰咬透了之后呢，从另外一头这牙穿过来了
啊，
才滋的毒液。他如果不是穿过来了，而是在里边就滋上毒液的话，他说我也就完蛋了。因为穿过来了，所以说呢他也就是一穿进去一拔出来，这点毒液带到血液里了，我就全身黑了。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赶紧打电话托人弄像的，最后找北京的医院有这个血清的才给救过来。这是比较危险的，对吧？刚才这俩说的我觉得还反差挺大，一个文雅一个危险。
是，
咱们到了一刻了，这样稍进一隔断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呢留了一个话口，就说的这个逮蜻蜓。逮蜻蜓应该是全国各地孩子们夏天统一的一个游戏啊。那会儿逮蜻蜓呢，我记得什么呀，就是北京第一是蜻蜓特别多，就是最近我也纳闷为什么现在看不着蜻蜓了。就是以前一到像今天咱中午下场大雨，按说今天这个天下午应该是满天的蜻蜓，
对，
密密麻麻，但现在看不着了。有人说因为这个水少了所以蜻蜓少，后来我回忆其实也不是啊，我小时候北京有的湖啊河到现在没干呢，还流着水呢，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前说这个积水多还真不这样，现在我觉得反倒积水多了，都是柏油马路，渗水性差。像以前我们住胡同的时候呢，中间这条主道是柏油马路，旁边这个院墙底下墙根底下包括树棵都是土路，反倒比现在渗水还好，所以胡同里一般没什么积水，但那会儿反倒蜻蜓多。哎，而且蜻蜓呢两个时段特别多，一个是下雨之前，像今天中午之前这蜻蜓多，因为都说这蜻蜓低飞要下雨嘛，这个空气湿度太大它翅膀扇呼不起来。再一个呢就是大雨过后蜻蜓特别多，人说这蜻蜓呢这会儿该点水了，就是甩子繁育下代下一代了，那时候呢就是赶这两种时间去抄蜻蜓去。刚开始啊逮蜻蜓的时候呢，这网子我记得都是家里边给做，像我小时候第一个抄蜻蜓这网子呀就是家长给做的，拿什么做呢？拿这个白布口袋做的，拿铁丝窝一圆圈，然后拿这个针牵上这白布口袋，把这个圆圈呢这铁丝圆圈插在竹竿里头，当然家里边都有那比较粗的线绳，一圈一圈绑好了，绑结实了，拿这抄去。这个有一不好是什么呢？它不透光，你唰抄一蜻蜓是逮着了，但是你看不见里边什么样，拿手进去摸去，就经常是因为摸这蜻蜓结果唰又飞了。后来呢有这个什么呢，就是小卖部有卖这个蜻蜓抄的这网子的了，好像当时2毛钱一个，我记得特清楚，什么绿的红的都挺鲜艳，就是塑料细塑料绳然后做的那种网子，但是它呢它能透光了，看得见里边什么情况了。买一个回来之后，家里边这杆和这铁圈您还是得自个儿准备，把这网子上到铁圈上，还是拿线一圈一圈给牵好了，孩子扛着这个，哎，再弄一个小的纱窗做的笼子，这一下午能逮不少的蜻蜓。而且那会儿蜻蜓呢都说什么呀，吃这个蚊子，反正我是真没见过蜻蜓逮过蚊子，都说这蜻蜓逮完之后搁家里头你让它趴在纱窗上，但是家里边纱窗上趴四五只蜻蜓，您坐在屋里头该被叮还叮，就是它不吃，
对，
可能它在自然界吃，逮回来就不吃了。但是我就琢磨说它到底吃不吃蚊子呢，还做过一个实验，啪打死一蚊子干嘛呢，滴了那个腿送到蜻蜓嘴边上，这时候夸前爪一抱，刚着刚着刚着他把这个死蚊子吃了，活的在屋里的没见逮。而且那会蜻蜓呢也分品种，比方说我记得小虎队唱过一个歌是什么红蜻蜓，
红蜻蜓、啊、
对，那个当时北京话管的叫红辣椒，别的地方咱不知道叫红辣椒，它的个头比那黄蜻蜓小一圈，而且呢这个颜色比较鲜艳，在一堆黄蜻蜓里边如果飞过一红辣椒来特别显眼，哪个小朋友要是能抄着一红辣椒好，那其他就众星捧月一般的，就为了看看他这红辣椒，这是比较袖珍的小的品种。再有一品种呢北京话管它叫黑锅底，然后这蜻蜓呢大，我到现在也没闹明白黑锅底跟这个黑老子是不是一品种，在我眼里好像是一品种。这个蜻蜓特别大，比一般黄蜻蜓能大上三四圈，飞起来跟战斗机似的，嘎就过来了，全身痛黑，翅膀也宽，而且这是一种吃蜻蜓的蜻蜓，它可以把别的黄蜻蜓给吃了。这我们还做过实验，就给它一只鲜活的黄蜻蜓过来，啪抱着脑袋，吭吭吭开始啃，一会儿半了尸体就没了，很残忍。然后呢，逮蜻蜓呢还有很多种方法，刚才说拿抄子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啊，勾引蜻蜓。很有意思，怎么勾引呢？第一个是拿食物勾引，比如说你逮一个黄蜻蜓，你把它拴上，拿线拴上，然后呢拴在一竹竿上呢，就举在天上让它飞，一会儿如果大老子的话就看见这是猎物了，咵过来就逮猎物，你可以顺手把大老子也逮着了，这是食物引诱法。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什么呀，我们叫色相引诱法，就是您拿母的去勾引那公的，但这个基本上逮老子的时候用，哎，用一个母老子也是拴在线上，拴在竹竿上，能把那公老子给吸引过来。但是说实话，到现在我那会儿没使过这方法，只是耳闻，也见别人使过。但是这个怎么分公母，这到今儿个我也没闹明白。哎，这是说以前逮蜻蜓的这个夏天的游戏。咱再看看听众朋友还有什么新鲜的游戏。
来看一看哈，这听友叫朋友哈，他说了，说这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啊，记得小的时候跟爷爷呢上山逮小蜥蜴，老人管这种小蜥蜴呢叫马舌子， 就说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啊，然后他就讲了一个这个事儿。
这您说为什么？说实话，咱还真都不知道。
嗯、
您说这蜥蜴啊，
嗯，
北京城里边没有蜥蜴，北京城里想起之后什么呢？壁虎满墙爬，就北京人管这壁虎呢叫歇了虎子。
嗯，
这歇了虎子在北京土语词典里边这几个字都有啊，但是为什么叫歇了虎子？说实话，第一。那土话字典也没解释，
嗯，
我问别人，别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歇了胡子，反正都这么叫，约定俗成呗。
嗯，这个听友疯子说，小的时候呢住在海边，小时候住海边呢，放假的时候去港口那儿钓螃蟹，
嗯
啊，先弄一个晒干的这鱼，找一个长铁丝把这小鱼竿绑上，一只手呢将鱼伸到港口的石头缝里，慢慢把螃蟹引出来。另一只手里就拿个网，把螃蟹兜进网里，不是那种，他说不是那种小的螃蟹，挺大的。
嗯、哦，那我大螃蟹我们真没逮过、
嗯，
海边我逮过小螃蟹，就是棋子蟹吧。
嗯，
那退潮之后，你就看这个沙滩上，你就看这我逮过窟窿，只要有窟窿你就挖吧，一会儿那个螃蟹就钻出来。那好家伙，刚来海边玩啊，没带任何工具，看人家在那哈腰挖什么东西啊，我们看挺有意思，哎，有螃蟹我们也挖，特别简单。一会儿就能挖出来，一会儿就挖出来，咱也玩吧。可是人家带桶，咱没带桶怎么办呢？把两只鞋脱下来了，鞋带系好之后往脖子上一挎，鞋壳里全都是螃蟹。逮完之后回家没用，你就带回宾馆去。这东西说实话，你说做什么做醉蟹，还是第一没多少肉，第二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寄生虫。逮一晚上，然后把这鞋夸往沙滩上一扣，全放了，就为了玩儿、啊。
这挺有小胡恋哈，他说了。说我老家呢是辽东半岛的一个小镇的，是辽南桃乡。我们当时夏天的爱好呢就是摘桃，然后说他啊，他用了这样的形容，他说偷桃子吃，
哦，就是别人家
对别人家果园里的，
哎，而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桃上市的季节。
对，
在北京啊，我们摘过桃，但说实话，北京的桃啊没法吃，
嗯，
它不是那种食用桃，在哪儿呢？我记得小时候在这个北京急救中心。就是离咱这应该不远，对吧？来这儿的时候，在这个音乐学院旁边嘛，急救中心那边，马路两边那绿化带都有桃。现在你要注意看的话，也有长出来小毛桃，就是为了玩那东西没法吃。而且记得特清楚，那会儿上桃树上摘桃去呀，那桃树都很矮，但是那树干上桃胶，
嗯，
哎呦，就跟大鼻涕似的。然后你有时候爬树沾一手那玩意儿，但桃胶呢，好像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记得是中药材。而且桃胶也是一个食补的药材，
嗯，
后来才知道这桃胶拿回来洗干净了啊，如果做什么这个杏仁豆腐搁点儿，或者说熬粥搁点儿啊，对女性特别好，养颜补血的。当时不懂这玩意儿，嗯，
啊，以上就差不多，就是现在听友的这个互动。
那我接着说我这个玩的这个游戏，刚才说的一个蜻蜓，还有呢就是啊，跟这个小动物有关系的，就是到水边上，那会儿北京水边上，我们像南城的孩子呀，基本也就是。集中在陶然亭一带玩，那么那会儿那里边有这个河，就逮几种东西。第一个是田螺，田螺这东西是以前常逮的，你拿一个小桶就去了，去之后呢，这个比较危险，其实不建议现在孩子玩。那会儿淘气嘛，得俩孩子配合。这田螺长在哪儿呢？岸边上垂直的这个石头壁上。那么那会儿呢，我记得陶然亭那河呢，岸和那水面啊，距离并不是很高。然后你就是趴在地上一伸手，这手就能进水里头去。这时候得有小伙伴配合你，怎么配合呢？他得给你摁着脚脖子，要不你夸叽翻下去了，
嗯，
一个拽着你的脚脖子，你趴在地下，那会儿也不知道干净脏，反正就趴地下，弄得跟泥巴得似的，把手伸进去你就摸吧，沿着这个河那个壁上就摸，一会儿能摸着一个揪下来搁桶里头，一会儿揪下来搁桶里头，弄什么半桶回来之后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了，就逮完之后看看就给泼到河里去了。因为这东西你回家吧，首先说家长不可能说给你做了吃，那会儿也讲的说夏天煮田螺子，但是那会儿煮田螺子全都是什么呀，买来的，你河沟子里挖的干净不干净的家长不会给你做着吃，就是玩完之后就扔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蝌蚪，哎，以前也是我记得特清楚，在陶然亭单边有一个小园子叫华夏明庭园，那园子里边有几个小池子，水比较浅，现在我也去过，前段时间华夏明庭园已经不收票了，以前那是园中园，单边还得花钱买票。那我们孩子呢没钱怎么办呢？翻栏杆进去，其实管理员全看见了，一看这孩子也不管你了，进去之后逮蝌蚪去，这就得拿什么呀，拿一小抄子。这蝌蚪很有意思，我们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个园子里边那水池子浅，所以水特别清凉， 那个蝌蚪在里边游看得一清二楚，分两种，一种长大了变蛤蟆，一种长大了变青蛙，还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呢，变青蛙的蝌蚪啊是漆黑漆黑的颜色，变癞蛤蟆的蝌蚪呢是发灰黑的颜色，这色儿差别挺大。而且变蛤蟆的蝌蚪呢本身个儿就大，青蛙那蝌蚪呢个儿就稍微小点，但是当时不懂，是后来经过实地研究之后才发现的。捞完回来之后你就等着吧，一般来说啊，反正这个结果是比较惨烈的，就是你逮回来这一桶能有10%变成青蛙就不错，剩下的就已经阵亡了。然后你就等着，过两天就长后腿了，再过两天长前腿了，尾巴就没了，然后慢慢的变成小蛤蟆骨头。哎，那会儿特别有成就感。说实话那会儿呢我们上学也上自然课，但我觉得那会儿确实比现在孩子呀幸福。虽然说没有现在孩子说天天一到周末的时候这班那班去报这学那，没有这个就撒开了这野蛮生长，但是呢观察自然的能力我觉得比现在孩子强得多。那真是逮完之后天天就盯着自己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变出来。哎，这是当时说逮这个。另外呢跟虫有关的就是逮蛐蛐啊，逮水妞啊，这都是那个时候这个夏天的这个玩意儿。哎，蛐蛐呢就分很多种了，那会儿也不懂，但是呢懂这么几种。第一个呢，油葫芦不带玩，因为油葫芦这东西忒大个儿，这东西跟别的蛐蛐掐，别的蛐蛐打不过它，因为这不是一重量级的，就好比是什么呀，这个奥尼尔这样的人在场上，别人不是他个儿，他忒大个儿了，所以这个呢不带玩，这听叫的。还有一种呢叫棺材板，或者北京话叫棺材头，这个不带玩，因为那脑袋呀，我记得特清楚，特别丧气，这大脸是平的，所以叫棺材板。这东西它不会开牙，它不咬，它干嘛？它顶，别人开牙咬它，当当当顶别人，这不带玩，剩下的就可以玩了。玩完之那玩也很业余啊，也不像说现在专业斗蛐蛐的。当然现在有这个非法的赌博的，这个咱不提倡。小孩玩，拿眼一扫，差不多一边大，行了，就拿一个大瓷罐子，这罐子里头还得铺上土。为什么必须得铺上土？因为你要不砸上土的话，那瓷罐子底下打滑，那蛐蛐刀不住地。得铺上土之后，拿一个狗尾巴草，也没有说专门数须子，拿狗尾巴草啪啪一拨弄，就开始就掐起来了，也分不出谁胜谁负，反正就那会儿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玩意儿。然后水妞也是，一到这天说今天下午这雨下完之后，墙上全是这个，拿小锅一桶，回家也是拿一破玻璃瓶子，一般吃完罐头剩下的玻璃瓶子，倒点土，搁点菜叶子，把这搁里头养，有养活的。大部分养不活，也有半道就沿着瓶子就跑了的。这是说的这个跟小动物有关系的夏天的玩的，还有很多就是其他的啊，跟动物没关系了，但是呢孩子们之间玩的也比较嗨的各种游戏。这么着咱们到半点一会儿回来咱们再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以前呢有这么一个傻子上街呀、去卖东西，卖什么呢？家里边自己养了一个大鹅，在这儿啊搁筐里头卖。可是啊卖着卖着半天没有买主，他这儿呢肚子里边啊开始有内急，要上厕所，怎么办呢？这大鹅这么大搬不进去啊，就把大鹅笼子扣过来，上头呢压上石头，他就上厕所去了。哎，一会儿了来了这么一个歹人，又是这么一个爱占小便宜的，一看哎这傻子上厕所了，底下扣一大鹅，正好他手里啊拎了一只刚买的鸭子。咱知道鸭子比这鹅可小多了，但是呢俩人长得呀有点连线，都是那个扁嘴，这脖子呢鹅的长一点，这鸭子短一点。他就过来爱占小便宜吗？他自己买了一鸭子，过去之后把这筐一掀，把鹅蹬出来，把鸭子扣筐里，他可就走了。这傻子一会儿呢上完厕所回来了，把这筐一揭开一看，哟变了。然后呢这傻子不着急不着慌，冲着鸭子还说呢，哎，刚走了一会儿你怎么变瘦了？
好的，22:34了，继续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这里是周一到周五的晚间十点到十一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是直播版，咱们一块聊的这话题呢，就是夏天呢，这天也长了，而且呢，夏天呢也是孩子们放假的季节。咱们聊一聊夏天曾经都做过哪些个游戏，大家集思广益，咱们一块聊起来。然后呢，再有请王通把这个互动方式帮着说一下。
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直接搜索都市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交流互动。
哎，刚才说了夏天呢，就是逮各种的小虫，逮鸡鸟啊，逮蜻蜓啊，这是一种玩法。另外一个呢，夏天不能不说的就是游泳。
嗯，
这是夏天特有的一个游戏，因为当时啊，北京只有夏天能够游泳。我记得到了90年代的时候，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康乐宫的地方，在北京的北城，那是应该当时这个室内的水上乐园，等于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能游泳了。但那会儿之前，一般北京全都是室外的游泳场，室内的游泳馆也有，但是在各个体育场里边、体育场馆里边，第一呢，价格可能稍微贵点，第二一个，当时北京这种地方也并不是特别多。而且我记得那会儿呢，游泳啊也分区域，像我们住南城的呢，就是陶然亭游泳池，甚至当时这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像北京的当时的14路啊、40路啊，我记得这个343呢，当时老的线路都有这么一站，就叫游泳池站啊，这是一标志性的地方。像这个住在海淀的呢，一般来说去哪儿？当时有八一湖游泳场，也是一个露天的那地方呢。当时学校组织啊，这个夏天夏令营也去那儿游过。但我记得那池子里边呢，好像还满地青苔，挺滑的。
嗯，
然后住的这个西城的，我记得这个有一个游泳馆，那就是比较高级的。那地方那个有一大牌楼，上面写的就是游泳馆，那是比较高级的。那个咱没去过。而且说到游泳啊，那时候我记得开游泳场的时候呢，是每年准时准点六一儿童节这天开，然后大家可以开始游了。尤其到了暑假的时候，到达一个高峰。要说到这个游泳池啊，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去的那游泳池，估计很多南城孩子都去那儿游。有这么几点应该能引起大家共鸣。第一点，那会儿的装备很差。这装备什么样呢？这个游泳裤啊，包括这个女孩的游泳衣啊，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印象，都是极其的不贴身，而且呢特别兜水。那会儿老形容这个女孩的游泳衣像什么呢？穿起来像大菠萝似的，是吧？它一块一块的那种东西，形容不出来什么面料的，反正跟大菠萝似的。而且呢，你穿一夏天，第二年基本就没法穿了。为什么？它卸了。那男孩游泳裤也是，不像现在，咱说看这个奥运会啊，现在专业游泳裤，现在很多人买那种所谓的五分裤吧，也有那种齐头的，这种都非常的包身，而且它不兜水。那会儿男孩游泳裤也兜水，所以你经常看到这种情景是什么呢？孩子，哎呀，撒了欢了，换好衣服，直奔游泳场，到池子边上，扑通一下，一个猛子扎进去，扎进去之后，啪，脑袋出来，手在底下紧忙活，干嘛？蹬裤衩儿，哎呀，兜水，怕走光，
对，
赶紧蹬。这是当时很多人记忆犹新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池子分很多种，初级、高级不一样。最初级的叫蘑菇池，一个成年人站在池子里边，这水也就刚没膝盖，很浅，而且池子里边呢有两朵大水泥蘑菇。这水泥蘑菇头上呢还有这个喷头，还能往下流水。孩子在里边呢就是戏水池，这个呢主要是给孩子玩的，就是那种小孩。一般来说等到了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孩子不在这池子里了，尤其男孩觉得这就丢人了，得去这个正经池子里了。所谓正经池子也不是深水池，大概按现在说呢，也就是个浅的地方有个1.2米，深的地方有个1.6米，也就这样了。当时我记得陶然亭游泳池呢有这么一个池子叫混合池，就是男女都在里头，它是一个坡形池，一头浅一头深。这个池子里边人最多，所以在我印象当中这池子里边的水最暖和，夏天进去之后那水是热的，而且这个池子里边水最黄，因为大家不自觉的呀都不爱上厕所，和你就想想吃的什么样吧。人挨人，人挤人，到夏天三伏天，这天跟下饺子一样。然后旁边呢还单有这么一个池子，是带泳道，并且呢上边还带这个跳台的。但那种跳台不是说那10米跳台啊，是比赛那种小的，一个一个的墩子。那个池子里边呢 我记得水就比混合池要凉了不少，所以很多人不爱去那池子里边，因为在那池子里你但凡不扑腾你泡着一会儿就冷，混合池你不游你泡着都不冷。这是这几个池子，然后在南边专门有一个被铁栅栏隔开的，很多这个去那玩的人向往的一个池子，就是深水池。我记忆深刻，那深水池那水是，哎呀，极其的就是透彻的蓝，很漂亮，而且里边人特别的少，它还分有两米的、三米的、五米的跳台，里边人又少，但是跳台那会儿不许跳，怕砸着人嘛。里边那个人在那游，当时呢考深水证得考完之后才放得进去。我记得第一代深水证啊，我记忆当中这个证件呢是缝在游泳裤上的，我记忆很深，缝在游泳裤上就是腰眼这个胯骨轴这地方，有这个您才能进，那是非常神奇啊。穿着那裤衩上边这腰这儿还有一个深水证，很神奇。那我当时考深水证呢都已经是上中学的时候了，那会儿考的深水证就已经是卡片式的了，不是缝在衣服上的了，而且记得很清楚，那会儿这个游泳池后来拆了，拆了呢是改为，现在也没改为他用，那地儿还荒着，也没盖楼也没怎么着，就荒着。他拆的时候呢正好是这个我上高中的时候，孩子没事翻墙就进去干嘛，踢球。哎，为什么在那踢球好？池子里踢球不用捡球，他永远不会出界。哎，在那儿踢球，后来呢还去那深水池也踢过球，那深水池确实挺深，就是我们从那梯子下去啊，目测了一下大概这池子应该有五米左右，啊，挺深的。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么深，以前他当游泳场开的时候放上水真不知道里边有多深。这是说这个以前的这个游泳，那这个夏天呢这个游泳也分很多的这个玩法，我记得很清楚，刚开始的时候玩法是什么呢，就是带个游泳圈但是瞎扑腾去，这是一种游泳圈呢。那会儿我记得也分好的，大家伙还记得不记得橡胶的，这东西贵，橡胶那游泳圈呢我形容估计很多人都有印象啊，以前一般是军绿的或者浅绿的游泳圈，吹起来这大嘴挺长，吹完之后它没有那个扣或者一个钮摁上，没有，得把这大长嘴卷上，卷上之后呢塞的它那个胶皮底下，这游泳圈就 OK 了。另外一种是塑料的，塑料的比这好看，但说实话质量没有这好。塑料游泳圈的旁边是一圈热压工艺，压好了，上面有一嘴儿，吹完之后一个帽直接盖上。这游泳圈呢漂亮，但是比那橡胶的质量要差得多。这是我记忆当中，这是初级的，稍微会学点游泳的开始会了，抛开一边就不学这个了，就开始自己在这畅游了。有的游泳圈当成一个玩意儿干嘛呢，练准儿，把游泳圈先扔在这池子里边，然后跳水窜起来看谁能扎到游泳圈里头，扎完进之后才从下边钻出来。
好，
这是一种。再有高级点的呢就是有带脚蹼的了啊，那个比较少的，带个脚蹼，然后带一个那个潜水的那个呼吸管，哗哗那个倒是游挺快，那也是非常博大家眼球的。当时那印象，夏天的时候就这么一个地方供大家消遣，那是人满为患。那说完游泳咱们再看看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好玩的游戏。
来看一下听友哈，听友说了，说雨辰说那会儿呢在河边住，夏天暑假都出去放风，三个人呢就玩这扑克牌哈，捉黑叉，四个人呢争上游，当时还不会升级，这人再多呢我们夏天就不打牌了，直接就是叫啊，这游戏三个字儿
啊
啊，或者是就玩抓人的那种游戏啊，这天黑之后呢就捉迷藏，玩累了呢我们就围一起讲故事，讲那种鬼故事吓人的哈，一般没到九点呢回不去家，有些担心家长会出来啊，然后就给叫回去了，对，给各家小孩就叫回去了。
我觉得他这是正好总结了这一天，您说那扑克牌仨人玩捉黑叉，俩人玩什么，俩人一个争上游还一个拉的车，一个人玩什么，一人玩算命，拿这扑克牌自己给自己算命，这人说这牌，还有呢，他刚才提醒我了一个，就是三个字儿，三个字儿也是当时普遍玩的一个群体游戏。
对，
这游戏有几个特点啊？首先，这游戏是什么？咱给现在孩子普及一下，就是比如说一堆人挑出一个来，一般来说是狠密啊，两种方式，一个狠密，手心手背，谁手心手背，然后出局了，您就是落单那个去逮别人；另外一个呢，叫泥锅泥碗你滚蛋。我记得吧，就是大拇哥挑起来，一个人攥大拇哥一溜，然后开始从上面数泥锅泥碗你滚蛋，啪，行，你出去了，好，泥锅泥碗你滚蛋，剩下一个，好，你去逮， 然后呢，被逮的人有一个权利，就是当要逮到你的时候，你只要说出三个字来，什么都可以，对吧？你讨厌，我爱你，什么都可以，对吧？天安门都可以，只要是三个字 OK 了，行，你就可以，你就他就不能逮你了，但是你定住了，你就不能动了。
嗯，
只有别人再过来再啪拍你巴掌，要救了你了，然后你才可以动。
对，
这是游戏规则，但是玩起来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这么着，咱到了45了，稍微进行隔断，然后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刚才呢，咱借着刚才听友提出的这个头啊，就是说这三个字，我刚才说了游戏规则，那玩起来呢有很多特点，我也说大家估计应该共鸣。首先这个游戏啊，让谁来逮人，其实这是有暗箱操作的。
嗯，
一般来说一帮小朋友里边有没有一感觉，王通，你们小时候是不是这样，总是欺负那小胖子？
对，
老是欺负他。为什么？一个身材矫健的人让他去逮别人，首先别人会有压迫感，
嗯，
觉得我肯定得栽他手里头，而且这游戏结束的很快，没意思，所以大家总得攒个局，然后呢把那小胖子框出来让他去逮，其他人跑，而且呢在被逮的过程当中还得极尽挑衅之能，
嗯，
就是还得去挑衅这小胖子，比如说你跑过来我不跑
啊，
等你快逮着我才是跑，你要再摸着我吧，就是老差那么一股就摸不着，哎，我前面调戏你，
嗯，
然后等你快摸着我的时候，我啪三个字儿，这三个字儿还不好好说，
嗯，
就还得侮辱一番这小胖子，比如过来这个什么小胖子，然后什么起重机，然后二傻子，总得喊这种字儿，
嗯，
侮辱完之后呢，因为规则是他只要喊了三个字儿，你就不许碰他了，你忍了一肚子气还不能打他，因为他已经喊了三个字了，他定住了，
嗯，
好，这个时候呢，逮下一个，下一个也喊，直到最后一个。谁不喊呢？就是这里边身材最好、行动最矫健的，他不喊，干嘛呢？他开始一个一个解救大家。
嗯，
等解救活了，再重新调一小胖子。这一晚上，这游戏结束不了，一直到家里喊你回家睡觉去。这小胖子累得一身是汗，四脖子汗流，大家哈哈一乐。还有一种更损的是什么呢？小胖子好不容易，比如说对面是五六个孩子，
嗯，
一个一个逼的全都叫了这个三个字了，
对，
就剩一个。不行了，到最后这一个全国人民大解放，哗，那几个全又开始了，小胖从头再来，这是最狠的，所以这是以前玩三个字我觉得记忆犹新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还说到一个，就是啊，还没说，还有一个没说的，捉迷藏也是，
嗯，
捉迷藏这事儿他也是经常挑衅那帮啊小胖子，就是以前胡同里小胖子特别倒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总得选出他来让他去逮，然后呢还得捂好了，数一百下啊，数一百下你就不用问了，藏好了吗？不用问了，你就数一百下，大家哗就散了。但是这得有一个规范，这规范是什么呢？您必须得是在这个胡同里头，或者规定好了，就这俩胡同，跑远了，那您算犯规了，因为你要可着满北京跑，那肯定逮不着了。好，他就开始逮。那么有那个有经验的干嘛呢？就守株待兔，他总是藏在一个院，因为那胡同都是直来直去的直胡同，只要我藏在一个院门，趴出半个脸来。看哪门出了一身影，一看就知道是谁是谁，然后再去逮你，还不能惊动你。然后呢，你等你回去，比如说你出来了，进下一个院了 ，OK 了，行了，他就过去逮你。这个呢，算是比较有计谋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身材这个身形比较矫健的，我见过有那种比较怎么说呢，那个更有智慧。他晚上啊，顺着不顺哪儿，顺着树就上房了。他站在房顶子上一叉腰看胡同里一览无余，谁在哪院看得倍儿清楚，
哎呦，
再下房再逮你去，这是属于，这不是小胖子了，
嗯，
这属于那个比较矫健的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损的，像我们那会儿啊住的这个南城挨着一个医院，咱们不给人做宣传啊，就是这么一个医院，现在这医院还有，离桃宁不远还有这么一个医院，我们小时候就有那医院，上医院里去逮去，
哎呦，
哦，那医院的北墙外头是什么呢？北墙里头是什么呢？北墙里头是停尸房。
哎呀，
然后里边有一个告别仪式厅。
哦，
哎呦，就在那个地方逮，那是相当瘆人的。后来逮着逮着才知道，哦，感觉这是停尸房。孩子们也坏，干嘛呢？欺负人家停尸房的看门老头
啊！
你想，虽然说老大爷可能干了半辈子这个了，
啊，
那也没有不胆怵的。他那门口我们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铁的推尸体的车。底下四个轱辘，那大爷晚上一个人夏天在屋里头看电视，还是黑白电视，挺小的。
嗯，
爬窗根一看，大爷看电视呢，半躺在炕上，拿大破针正呼的呢。好，几个小朋友犯损，哎，一二还喊，默默的喊一二三，一二三，几个咔一推，你想停尸房那车底下带轱辘，咕噜咕噜咕噜就起来了。
嗯，
等到了墙根底，砰就撞墙上了，哗，这孩子散了，就听后边骂街：“谁呀？谁呀？你缺德！”他也害怕，
嗯，
这是连带捉迷藏，然后再犯损。然后这刚才那个朋友说的什么呢？还一就是讲故事，这讲故事还真是以鬼故事居多，孩子们就喜欢寻求刺激，
嗯，
而且得找一什么呢？那会儿住的胡同里边，每个院子不一样，这院子有浅有深，得找一特别深的院子。
嗯，
这个门道过道里还没有灯，在这院子最深处。然后呢，你还记得那会儿好多院子呀？我记得有什么呢？有的房是没人住的，
嗯，
可能因为家不光这一套房，这房子一直空着，就坐在这个房子台阶上头，这门口坐一圈开始讲。这屋里头黑咕隆咚，这后院一家人都没有，全都住在前院。你在后院开始讲，你讲一个，我讲一个，他讲一个，一人讲一个，都讲完了，一看点儿，晚上该回家睡觉了，坏了，没人敢出去了，就等着，就憋着。
嗯，
一会儿呢，家长等不及了，某某孩子家长来了，哎，谁谁，小斌子，比如说什么呢，小李子，啊，大爷呢，出来回家睡觉来了，然后在那喊，奶奶您进来，我不出去，怎么了？缺德孩子，进来一看，
嗯，
然后站起来四五个孩子，奶奶带我们一个一个回家吧。老太太一个一个送回家，这才算罢了，给自己吓得不轻。这确实讲鬼故事也是一乐。这么着，咱再看看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没有什么游戏？
嗯，看一下这平台上哈，大 H 他说了，他说我用木棍上呢，啊，木棍上面我用铁丝儿，我做一个圆圈。小的时候，
嗯，
我去找蜘蛛网。然后把蜘蛛网缠在铁圈上，然后我去粘蜻蜓。
哦，我知道了，哦，就是你弄那一个跟那个咱说那个啥，像那什么似的，那个咱熬中药那沙篦子似的，
嗯，
拿那个。
嗯，
您说这个特别的有意思，
弄点蜘蛛网。
确实，
嗯，
这个我没想起来，您也提醒想起来了，当时用过这个方式，而且这东西特别结实。这蜘蛛网结实到什么程度啊？也是后来我看了一个科普节目，央视播的一科普节目，后来才发现。这蜘蛛网的威力特别大，
嗯，
就科学家给了大家一个直观的感受，可能咱一说啊，有点都这个觉得很惊讶。科学家说啊，一根蜘蛛丝，这个它的这个直径是非常非常小的，多大我没记住，但是科学家说呢，如果把一根蜘蛛丝啊，把它放大成多粗呢？一根蜘蛛丝如果变成铅笔这么粗，
嗯，
那么这个蜘蛛网张起来能什么样的效果呢？能够。粘下一个全速前进的波音747，
好，
就是飞机都冲不过去，
非常结实，
所以说它非常结实这东西啊。您说这个确实也玩过，咱再看其他的朋友。
哎，这还有一位这听友说了，说啊，他说了，说小的时候住在北京亮马场啊，经常和爷爷呢去附近的梨园看戏吃梨，
嗯，
尤其是当时开春啊，梨花开的时候特别的漂亮。说现在我呢已经生活在国外了，但是我还是怀念以前。在北京春天赏梨花，然后秋天呢秋梨糕的时光。
哦，秋梨糕估计是家里边自己做的，
嗯，
因为说实话赏梨花这是您的福分，因为北京孩子还真不是谁都赏得着梨花的，这是一种这个梨树才能结这花嘛，一般北京有这种梨树或者梨园的地方很少，当然确实漂亮，这梨花的颜色也漂亮，香气也袭人，包括您说这梨花让我想起了什么，就前不久去世的梅葆玖大师，
嗯，
到最后留下一首《梨花颂》嘛，因为本身说这个唱京剧的是梨园子弟嘛，就是当年人家这个祖师爷在梨园当中给大家排戏，你想这种场景确实非常的文雅，而且东西不光是文雅，就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是看着这个赏花很文雅，下里巴人什么呢？结了果之后，您真能得实惠，您真能吃，所以秋天吃，春天赏花，这属于是。两头都能得实惠的这么一个作物，
嗯，
得了，今儿咱说了半天这个夏天做的游戏，不知不觉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就等到下周一晚上10点阿龙说北京再接着和您聊了。
好嘞。
睡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告诉我。